三句话教你在生活中修行。我们说，在生活中修行，修行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点陌生的，看上去好像离自己比较远，或者说是比较难操作的一件事情。什么是修行？虽然我们说了很多遍，我们修行是要去降服其心，要去对治情绪，要去向内求，要去觉察，但说这么多，好像还是不好记。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在生活中修行的三句话，对大家来说以后可能记起来会稍微方便一点。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呢，叫诸恶莫作，第二句话叫众善奉行，第三句话叫自净其意。如果懂了这三句话，基本上在生活中修行就比较好理解了。我们先说诸恶莫作，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不要做恶事，所有的恶事都不要做，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生活太苦，都希望快乐，但是我们经常会去抱怨说，我之所以苦是因为我遭受了这些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外界的环境给我们带来苦。但是外界的环境为什么会给你带来苦，而不给别人带来苦？我们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看见一些现象以后，我们要从现象的背后去看一看。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有因果的，这个因果它不可能说是这一辈子的，可能还有宿世的。诸恶莫作就是让我们断除痛苦的因。我们有好多同学对于佛法是有些了解的，他知道佛法是希望众生能够断除这个痛苦的因，脱离痛苦，诸恶莫作就可以断除痛苦的因。有人说，我也不信佛，也没什么信仰，你这个诸恶莫作对我来说好像没啥用。不是的，我们讲的在生活中修行，其实跟有没有信仰关系不大。咱们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第四句话叫是诸法教或者是诸佛教，那些圣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不是七哥说的，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水平。我们觉得自己智慧不够，就去试着理解一下圣人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有人说，我对于佛法也不是那么虔诚，对于信仰也不是那么坚定，你说我要不要在生活中修行呢？当然可以。那第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一定需要你有信仰，它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要求。例如说，不偷别人东西，不刻意去骂别人，不占别人便宜，不说别人坏话。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无论他有没有信仰，他都会给自己定一些原则。有的人说，我不玩电子游戏，不抽烟，不占公家便宜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这都是给自己定一些原则。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给自己定一些这种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修行，就是在生活中修行。分成两个层面去讲它的意思。第一个，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它本身有因果，你如果特地去对别人很坏，那别人以后可能就会对你很坏，肯定不会对你很好。以德报怨的人确实很少，你对别人不好，别人就对你不好，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你不对别人不好，那别人很大程度也不会刻意针对你，是吧？所以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因果。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把恶事都用一些原则停掉的话，那其实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内心里边会去抱怨别人，我们也不是说抱怨别人是个很恶的事，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而已。如果我们时刻对自己说，我不要去抱怨别人，不说别人坏话，可能内心里的那种干扰就会少很多。我们平时的抱怨其实会逐渐放大，你越抱怨越会觉得自己受委屈，别人越不会改。你看吵架的时候，我们去想一些事情，经常会把这个故事编到，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大家在演讲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经历是比较苦的，如果他自己在内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这么可怜呢？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就那么健康，我们家小孩就是自闭症，为什么我就遇到这么惨的事情？越这么想，他就会发现整个世界上最惨的人就是自己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看见没有，任何烦恼和抱怨都有可能膨胀成一个可怕的怪物，而且这个怪物最后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我们自己就成为怪物了。当我们从一开始定一些原则，不去做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在它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就会被断掉。这就是修行，就是降服其心。当一个抱怨和一个烦恼膨胀成为一个怪物以后，它就控制你了， 而当他还是一个小萌芽，你把他掐掉以后，你就降服他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说诸恶莫作，你给自己定一些持戒的原则，这个戒不一定是宗教里边的戒，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戒。以前我给咱们必经之路的宣讲员们讲有识之道的课程，里边就有四大原则。四大原则就是你每天要去关注你自己在这四个方面有没有犯戒。第一个，不说谎；第二个，不抱怨；第三个，不占别人便宜。我去买菜，别人说这个三块五，但你必须得三块钱，还非得让别人送你两根葱，这就是占别人便宜。第四个，不思他人过。这个其实很难，前三个还是行为上的，第四个是思想层面的，就是你内心里都不要去想。我们说这四个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圣人，这些都是为了去对治你这颗心。所以诸恶莫作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大家如果想在生活中修行，你可以记住这么一个口诀，我最基本的要做到诸恶莫作，从形式上也好，从心理上也好，都要去做到。好，第二个我们说众善奉行。众善奉行比较好理解，就是多做一些善事。比如我们在新手村里边的日行一善，在工作中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真正做善事的那种快乐，你会发现它是没有理由的。你帮助了别人，你会感觉到快乐，说不出来原因。这种感觉只有做善事的人才会理解。不是我要去分析，我今天捡了个垃圾很快乐，为什么捡了垃圾就快乐呢？如果反问的话，很难找出个理由，捡了个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快乐呢？新手村结业了，有些同学因为新手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开了心扉，或者说打开了心结。我们的志愿者小七们、村长们、我们的队长们一定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啊？跟他没什么关系。为什么高兴呢？这个原因其实是很难找的。你去做这些事情，就会发现这个快乐它自然就会来了。其实它背后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我是知道的。虽然这个原因很难找，但是因为我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就经常去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帮助了别人反而会快乐？大家说爱出者爱返，说施比受有福。为什么呢？为什么施比受有福？为什么爱出者爱返？为什么帮助人就会快乐呢？为什么祭天菩萨说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希望别人快乐呢？它是有依据的。那这个依据在哪呢？这个依据在于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有人说，七哥你这就是糊弄人呗，一说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没法反驳了。你可以反驳的。什么叫大自然的规律？就像我们人，我们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吃什么东西拉肚子的时候就不吃了，我们吃什么东西对自己好我们就会吃，对不对？当我们觉得锻炼身体对自己好，就希望多锻炼身体，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让自己更加完善的一个规律，对不对？那如果说大自然也是个整体，大自然希望它自己更好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互之间帮助了。这个原理很简单，你把大自然当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每一个元素在相互支持和帮助时，这个大自然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让世界更好的规律。这个时候它就会激励这些人，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然个体也会更好。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众善奉行里有一个关键点是，你不要抱有期待。我们有时候去帮助别人，特别容易把自己定位很高。比如说，我做志愿者小七，我来当队长，我去帮助你，你还不乐意，你还说我太烦，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说我太烦。我们可能心里就会深深的抱怨，这就是你有期待了。我们说众善奉行，说不要有期待，就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至于对方怎么样反馈关系不大。他要想感谢那就感谢好了，他不感谢也无所谓，他误解你就误解好了，你只做你该做的事情。我曾说，大树要生长，种子要发芽，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那老天爷要下雨，他也不是为了一定要去灌溉文和家的庄稼，也不是为了去淹没文德家的田地，他只是做他想做的事情。我们去做善事也是的，想去放生就去放生，想要去帮助别人就去帮助别人，想要去捡垃圾就去捡垃圾，想要去做志愿者就去做志愿者。不要去期待别人对你的反馈和评价， 有人因为这个受益，挺好的，有人因为这个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所以众善奉行本身，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修行的一个方法。一方面，从佛法的角度讲，从因果的角度讲，它是快乐的因，因为本身它是积福报的，你种了个善因。有同学问了七哥一个问题，七哥给他一些建议，对他帮助很大，这就是种了个善因。有同学说，希望以后能跟七哥有交流和沟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个善因。如果哪天我们真的在某个场合相遇了，我们的相见一定是很快乐的，这就是之前我们种下的善因。那我们现在去做这些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在种善因吗？我们说诸恶莫作，其实是在断除恶的因，众善奉行其实是种了善的因。所以在生活中修行本身是一个快乐的因，众善奉行是种了个快乐的因。众善奉行不要有期待，只是去做就好了，不要认为自己真的有多么的高尚，别人可以认为我们很高尚，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认为。就像我们可以说小草绿化了这个世界，但小草自己不能这么认为。我们可以说鲜花让世界更美丽，但鲜花自己不能这么认为。我们可以说这些志愿者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我们这些志愿者不能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志愿者只是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情。这个本身，一方面它是积福报，它是种善因，同时它也会让我们体会到，当这个我减小的时候，缩减的时候，痛苦就会越来越少。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为什么帮助别人会产生快乐？一方面是大自然的规律，因为每一个整体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那相互帮助做善事本身就会让这个整体更好，所以它会让你更开心，这是规律。第二个，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心法上去讲，你帮助别人，你做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是为自己。在生活中，造成我们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太看重自己。当你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自己，而在生活中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为了自己。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所有的痛苦，是不是因为你为了自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你们家先生抽烟，你很烦，你很痛苦，你劝他，他都不听。你说，我这个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他呀。请问，隔壁邻居老王抽烟，你痛苦吗？你怎么不为邻居抽烟痛苦呢？因为这个人是你自己的老公，你觉得他抽烟以后他身体不好，整个家庭就会不好呀，所以你是为了自己。你小孩成绩不好，或者玩电子游戏，或者身体不好，你很焦虑，很痛苦，你觉得你是为了小孩。那别人家的小孩成绩不好，他玩游戏，你为什么不痛苦啊？还是因为自己，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太看重自己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是跟自己有关。如果他不那么看重自己的时候，痛苦就会减少，快乐就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会感觉到快乐的原因之二。好，我们说众善奉行是在生活中修行的一个方法，但是从我们不要有期待，也不要认为做这种事情有多了不起，你就当成是在生活中修行的一个方法。我们讲最后一个，自净其意，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前面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我们坚持去做，我们都可以去实施，或者说有一些衡量的标准。但是自净其意就不好判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开始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在生活中修行，走到进一步的时候，特别容易走到岔路。我以前举过一位老太太念佛的例子。一位老太太想学佛，想念经，别人就告诉她每天念阿弥陀佛，她就每天念，但是她的孙子就总在那儿吵。他在佛堂里念佛，他的孙子在那儿吵，最后老太太受不了了，就跑到外边把孙子打了一顿，说，你吵得我没法修行了。他觉得修行就变成了念佛，他孙子打扰他，他就打他孙子。你看，这已经是走偏了。无独有偶，以前我还没上山的时候，我带我家女儿和儿子，女儿她也会念莲师心咒什么的，那会儿女儿还小，儿子那会儿更小，在车里的时候，儿子就总喜欢去打扰女儿，女儿就说，你不要打扰我，你搞得我做功课的时间都没有了。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那位老太太的故事，我给他讲了以后，他当时哈哈大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走偏，包括做公益也是，我们做公益有时候志愿者就会说我是为你好，他会要求很多，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对别人造成了很多的干扰。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做善事，但是你会发现，做善事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障碍。比如为了必经之路的事，文和同学要去做主持，这时候他的小孩如果需要人照顾，文和同学会说我要做主持，你不要打扰我，跟家里产生了矛盾，那你说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就是自己去想的话，就特别容易走极端，而且容易被我们的自我欺骗，以为自己是在修行，实际上已经走偏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说自净其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自己时刻的去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说志愿者要纯粹，要越来越纯粹。我们说必经之路智慧站的战场的三大原则，不推销，不拒绝，不求名利。不求名利其实挺难的，很多人做抄经智慧站就是为了去引流，让更多人过来抄经，顺便可以买点东西。为了掩盖自己这个卖东西的企图，他会说我就是为了做公益，希望大家过来抄经。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卖东西。如果他发现来了好多人以后，天天喝他的茶，用他的纸巾把空间弄得乱七八糟，还一样东西都不买，他就没兴趣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去欺骗自己，要去想一想我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够纯粹吗？自净其意就是时刻的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得不太清楚的时候，需要有老师给一些指点。真正的好老师就像一面镜子，他会把你隐藏在背后的那些贪念，那些执着都给你挖出来。一位好的老师，他不是过来安慰你说哎呀你这样没事挺好的，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没啥用。但是你又发现一位老师偶尔会给你剥一下洋葱，他让你比较难堪，他把你的一些小心思都给你点出来，这样的老师是一位好老师。我们说自净其意就是需要时刻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去否定自己，去挑战自己。志愿者里有一位小云，她平时在生活中是一位有点强势的女强人。有一次她在做分享，讲自己如何从一个老虎变成考拉。她说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自己变温柔了。她妹妹的女儿看了直播说哎呀大姨讲的好假呀，妹妹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云。小云同学说孩子的眼光真准啊，她见证了我在蜕变的路上。小云同学能把这句话说出来特别棒。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变了，在别人的眼里可能还真不一定。所以我们说自净其意其实挺难的。以前跟大家解释过必经之路的意思，你看心字，心上一把刀，它是忍，朝心下刀是必字。必经之路我们说是生活中的修行之路，真正的在生活中修行可能会被剥离，会比较痛苦，会比较难堪，有时候血淋淋的，你都不敢相信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我们有好多志愿者体悟挺深的，有的人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我给他点拨以后，他发现原来我真的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原来在一个修行人的眼里我有这么多问题。以前他觉得别人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后来发现原来是他自己的嫉妒心很强，一直在嫉妒别人，就是在挑别人的毛病。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那种自我所同化和掩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想真修行的话需要有一位好老师，最好需要有一位正儿八经的师傅，这才是一条最终之道。当然一开始你说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肯定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天空训练营，也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在生活中修行，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真的通过必经之路了解怎么样在生活中修行。我们今天讲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自净其意比较难讲，等到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详细的专题。希望大家通过咱们的天空训练营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如何在生活中修行。希望有时间的、有意愿的、感兴趣的同学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小七大本营，能够去影响更多的同学，真正走上修行之路。